我们昨天是讲到背身敬仰，对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对瞻礼尊荣，背身敬仰。婆罗门女虽然是广说方便劝诱其母，哪怕拎身正见啊，其母未全身性，种种的啊，乃至他常清三宝。请问如果我们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呢？他常清三宝，你随便怎么跟他说，哎，一会信一会又不信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还是对我们恩德最重的，对不对？他虽然不信三宝，他但是爱我们的心是一刻也不会停的，对不对？对我们就是世间最有恩的人，也是出于这个报恩的心啊，父母恩的心，所以我们才跟他讲三宝，度父母能信佛。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出家，出家不久，我师父就有时候会问我，你有跟家里写信吗？我说有写。师父就说要写信啊，要劝爸爸妈妈信佛啊，吃素啊。哎，你看，虽然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个学佛啊，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带我妈妈去皈依了。然后，这个我出家的时候，我妈妈送我到庙里的，我师父都很高兴的。到我爸爸生重病要去世的时候，也是我赶到家里，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口吐白沫了，眼瞳孔都放大了。我回到家之后，那个甘露丸给爸爸嘴里一放，哎，看着那个眼睛，哎，又光了，又聚起来了，就变成黑色的了，黑色瞳孔又出来了，而且醒过来了，看着我，你回来了，哎，还跟我聊天说话了，你看，然后说几句。第二天早上，也是我拉着爸爸的手，我爸爸咽气的，所以这一点我很安慰啊。虽然我出家了，最后我还送到我爸爸。然后一直很如法的就是做这个后事，我们全家人都吃素念佛，所有的人都就包括大家来吃豆腐羹饭。豆腐羹饭我们老祖先都喊好的名字，豆腐羹饭就是吃素斋嘛，对不对？就是吃斋饭呢。现在很多人都是喊着吃豆腐羹饭，就还是大鱼大肉。真的这个世间呢，这个世间真的苦说不完。所以当时还是给我爸爸做完后事啊，一直到送进火葬场啊，火化窑，半个小时之后，热热的这个骨灰拿出来，我自己捧着，然后直接都不回家，直接车开回寺院。我就把我爸爸就带回寺院啊，一个椅子啊，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觉得好像他来寺院就觉得这个就好像这也不自在那也不自在啊。去世之前他跟我说，他说如果我现在啊，他说我现在都吃素了，我现在都那个了，我现在可以住寺院了。我说好，你有这个想法很好。所以他一去世之后，马上我就把他骨灰带到寺院啊，寺院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后来我把他就给他带到五台山找了一片地方。哎，我说五台山文殊菩萨的这个净土啊，然后也是马上到处给他做佛事啊，超度啊，到处做佛事，供僧，请别人念经，这样广修供养，大做功德，为父母亲，这就是缘起法啊，缘起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开始多少年前啊，我们看到这个，我就想，哎呀，这个多少人能做到像这个婆罗门女这样啊？哎，所以我们想想，有时候你财都舍不得，布施供养，这个财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父母都舍不得，你想想看。所以我们刚才读，正好读到那，我们停下来，再往下就是那个了，再往下不单单是身外之物了，所以这样子，他这个叫背身敬仰，这个敬仰还不是一点点，是背身敬仰 啊，后面佛陀也是啊，佛陀跟他讲话，讲到说也是说见汝一母，备与常情众生之分，也就是说婆罗门女的那种孝心，对母亲的那种孝心，不是一般人的啊，所以叫备与常情众生之分，所以他才能够听到佛陀讲话。我们又要想了，我们众生有分别心的啊，我们想那佛陀不是说众生平等吗？众生不是说没有分别心吗？为什么对一个对妈妈孝心重的人佛陀就跟他讲话，那佛那众生孝心不够的人，那佛陀为什么不跟他讲话呢？好像我们人总会这样想，又怪佛陀了，这个佛好像不平等呢，不是众生平等的，其实不是这样啊。一个人你孝心重怎么样，孝心越大消业障越多啊，就像过去一个无着菩萨啊，无着菩萨他也是出家人，他为了要讲法，他要求见弥勒菩萨，他就到鸡竹山修行，在鸡竹山上住了三年，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弥勒菩萨的这个消息也没有，哎，说下山吧，结果到山下看到有一个人拿一根绳子在那个石头上在拉，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把石头割断了。他说你那根麻绳你想把石头割断呢？他说这个表哥，只要我功夫深，这个石头就会被我割断啊。他一想，别人要割石头都花这么大功夫，我要见弥勒菩萨，我这个，然后又上山去了，又一住，一晃六年过去了，六年过去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实在忍不住了，我下山去干别的去吧。一下山又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磨，拿一个铁筷子在那磨呢。说你要干嘛？你在那里磨，咔哧咔哧的。他说我要磨根绣花针呢。他说这个这么大一块铁，你怎么磨成绣花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他这一心又很生气，惭愧心又上山去了。一住十二年过去了，他又忍不住了，又下山了。下山看到一只母狗，赖皮狗，身上啊长疮流脓，身躯了。他一看，哇，这狗这么可怜哦，那个狗自己舌头舔呢，舔不到，够不到。他心里想，你舔不到，我帮你舔吧。他就俯身下去，眼睛闭着，他帮他那个疮上的这个生的蛆啊，他把它舔掉。他就在舔的时候，他舌头好像碰到一个，哎，奇怪了，这个好像不是碰到窗上的感觉这么清凉舒服呢。他眼睛一睁一看，不是一条赖皮老狗啊，原来是弥勒佛啊。结果怎么样，你说这个当下痛哭流涕啊，你知道吗？我求见你求了十二年了，住在山上啊，一点消息没有，为什么你今天才见我啊？他就像小孩子看到妈妈一样啊，就失散的小孩子看到妈妈一样，痛哭流涕啊，悲从中来啊。弥勒佛，弥勒佛，你为什么今天才见我啊？见着，他说我天天都在你身边呢，我天天都，你想见我的那一刻，我就在你身边了。不是我不在啊，是你最业障重，你看不到我。他说你看到你吐的痰呢，我身上都是你吐的痰呢。所以这后来佛教界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就是出家人不敢随地吐痰的。你以为你随地吐痰，你都吐到菩萨身上了，所以吐的时候都是拿一块布吐起来，然后洗掉。你们以后去看，到藏地去看，那西藏的那些老喇嘛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知道啊，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说：“那我为什么今天才见到你呢？”他说：“你这十二年才消掉一点业障。”看到我才只是一只老母狗啊，赖皮狗，因为你看到这只赖皮狗生起了悲心，你要为它除苦，你放下了自己的架子，你这样给它舔的时候，你消掉你无量的业障，你才看到我的真身呢。他说你不相信，来，我跟你一起到街上去，你看。他说好的，哎，试试看。你说试试看。然后他说你来，我坐在你的肩上，你扛着我到街上，你就看有多少人看得到我。啊，他就扛着弥勒佛。弥勒佛你看啊，我们平时知道那胖胖的布袋弥勒啊，其实这个圣人呢没分量的。 阿罗汉走路就是悬浮着的，所以阿罗汉啊、佛啊、菩萨都是光脚的。所以老太太有的不知道，一看，哦，佛光脚，天冷了，佛哎，我做一双棉鞋给你哦。佛穿不需要穿的，他不，他走路不踩在地上的。佛两足尊，佛的话脚底下都放光的啊，那个脚红红的，那个他不会冷的。我们有一些老和尚修到冰天雪地都不穿鞋的。我们前不久，我们寺院有三位师父从我们寺庙三步一拜拜到九华山，其中有一位师父就是都是光着脚一路拜过来的。冬天呢，九华山上面的冰很厚啊，三步一拜拜过来。啊，今天我们这位师父还在呢，你看这位师父在，就三步一拜拜过来的。所以就这样子，弥勒佛坐在他的肩上。为什么出家人要偏袒右肩，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大袈裟为什么要偏袒右肩？那觉得很奇怪，这块布这样裹是不是这样好看啊？偏袒右肩就是佛菩萨坐在这个肩上啊，知道吗？就这意思，偏袒右肩。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边，你右肩偏袒出来的佛菩萨都坐在这里。说我怎么看不见？看不见。我们现在业障重啊，你看不见。但是这都是的。平时观想就观想师父就要在这里的，吃饭的时候师父在这喉咙这，平时一直就在这，睡觉的时候师父从头顶上融到心里来，在光明光明，然后你就进入到这个光明，跟师父进入到师父的光明当中睡觉的。我们这个修行都是要有这样子的。所以无着菩萨当时就这样肩上坐着弥勒菩萨就来到人间，来到那个大集市里，哦，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就问他们，他说你们看到我肩上抬的谁呀？大家看看，以为他是神经病，就一个一个问过去，一个一个问过去，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人看得到，什么都看不到。最后他问到一个，他实在就看，还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呢？还有个乞丐，一个老奶奶，衣不遮体，头发蓬乱，脸上脏得不得了，一个乞丐。流浪的一个老奶奶，他就问他，实在没人问了，他就问他去了。他说：“老人家，你看到我肩上是什么？”他老奶奶抬着那个昏花的眼睛看，他说：“哎呀，你这个很奇怪，你肩上你背了个赖皮狗干嘛？”那这个故事很有内涵，非常的深，很大的启发。为什么？整条街有知识、有文化的。老板、商人，对不对？老师，各种各样的人，政治家、科学家，什么样的人都看不到。最后一个流浪的老太太，为什么她看到了？就好像那个广州那个小月月事件一样，那十八个人，有打工的，有上班的，有做老板的，那十八个人什么都有，那代表了我们这个人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一个小孩子，两岁的小孩在路当中被车撞了，这十八个人居然绕过去走，都不管。前面几个人，前面六个人如果伸手相救了，他就不会被车再撞再压第二次，他就会这个小孩子能救活，因为压了第二次救到医院还救了七天呢，七天之后才死掉啊。那个录像都是有的，第一次只是被撞了一下，第二辆车。直接车能压过去的，前面六个人看到了绕过去走，只有最后一个捡垃圾的一个老太太才来救啊，才来喊啊，救人啊，救人啊，谁家小孩啊，他妈妈听到人喊了才从商店里跑出来啊，然后小孩子救到医院里，救了七天之后小孩子还宣布死亡了。这个事件轰动全国，小月月事件发生在广州广东。为什么前面十八个人都绕着走，只有一个不识字、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人最起码的人性的话，这十八个人这人性都泯灭掉了。你说这十八个人人性泯灭的人，他能见到佛菩萨吗？佛菩萨天天在他边上，他见不到的，他良心都没了，他哪里见？他自己人都不是了，还见佛菩萨呢？你说是不是？去年上海又发生了一家，一个打工的父子两个人打工了一年，赚了17600块钱，要回家过年了，银行里把取出来放到口袋里，骑个助动车 半路上钱掉下来了，撒了一地，哎，大家顿时哄抢，包括连开车的、开面包车的、开轿车的、开私家车的都停下来抢他的钱，抢完了钱开车扬长而去。最后是三个扫地的清洁工捡回来几百块钱，再送在他手上。你想想看，那前面那也是录像拍下来的，那么多满大街捡钱的人，你说他们素质不比那三个清洁工扫地的人素质要高啊？但他们的素质高到哪里去了？你说这些人无着菩萨扛着弥勒菩萨，他们能见到吗？如果他这个无着菩萨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要扛着弥勒菩萨要到大街上去见，像那种的人都见不到的，那三个清洁工见得到的，或者三个清洁看到，哎，你怎么肩上扛了个赖皮狗啊？那个小月事件里边那十八个人都见不到的，那一个那最后捡垃圾的那个老太太或许看得到，哎，你肩上怎么扛了个赖皮狗啊？为什么？这我们这个世界，你像那个电影，那个阿凡达电影一样的，越是什么政治家啊、经济学家啊、科学家啊，他们干嘛？毁坏了地球，还要去毁坏潘多拉星球，就临时抓了一个人，流浪汉，他哥哥是科学家，花了多少亿培养出来的一个阿凡达标本，哎，他哥哥死了，他这个弟弟是流浪汉，哎，是一个，是跟他双胞胎。他的基因跟他哥哥一样，如果不抓他去好了，他哥哥那个实验品就报废掉了，多少个亿就报废掉了，然后就把他给抓去了。就是这么一个流浪汉抓到那里去做了阿凡达，然后到了那个土族里面，他才发现我们人错了，他最后帮助土族来反对我们人类啊。就这个没有受过教养的，没有受过科什么系统训练的人，反而他的人性容易发现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样的，五浊恶是一个像一个建筑，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都在教这些东西的，知见的错误，我们现在人生观世界观通过学校里教出来都是错的。一个小孩子本来蛮孝顺的，对父母很孝敬的，读书读两天对父母就不孝敬了，没孝敬了。你说那要不要给小孩子教育？当然要教育，要给他好的教育啊。所以佛不做皇帝，要做一个教育家。佛教佛教嘛，佛就是佛，智慧的教育、觉悟的教育、慈悲的教育。我们人缺乏的是这个。那本来我们都是有人性的，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人性慢慢的磨灭掉了呢？所以不是佛有分别心，众生不平等啊，佛是平等的，我们业障重啊，对不对？那个这个婆罗门女能够这样，你看能够为了三宝，为了求佛，为了报母亲的恩，对母亲尽孝，都能这样大布施、大供养，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业障就消除啊？业障消除，他就听到佛的声音了。听到佛的声音之后怎么样？我们往下看啊。前面这个我们读经文其实很简单啊，这一读大家基本上都会懂了。所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也跟他说，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曝，肢节皆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述，耳白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到这里，你看，前面婆罗门女变卖家财去供养三宝，虔诚的瞻仰，就是礼敬佛陀。当他听到了佛陀就跟他讲话之后怎么样，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比前面更精进？有没有？前面是外在的财，身外之财，这个听到佛陀的声音之后什么？举身自曝，肢节皆损，这就是身体都不顾了，命都不顾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要这么精进，先是破千贪，舍外财，在家要见到佛，知道真理了之后， 为了真理宁舍生命，要有这样子的，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有没有这个精神？我们学佛的要有啊，我们学佛的要没有这精神，这世界不就没救了？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婆罗门女一样啊，这世界的所有的妈妈们就靠我们了，除了我们自己家有父母，有历代祖先，那遍天下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哎，所以就靠我们这些婆罗，我们现在不是婆罗门女了啊，这里面婆罗门女是先是说，她这个婆罗门女本身是菩萨，她为什么要做婆罗门女呢？她要生在外道的家呢？外道是有邪知邪见的嘛？一个菩萨生到有邪知邪见的家庭去，就度化他们，对不对？他如果他就生在一个佛化家庭，爸爸妈妈修的比他还精进，那他度谁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一个是啊，师子奋训，具足万姓如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他最初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啊，勇猛精进的行菩萨道，然后行菩萨道过程当中又示现了入这些邪性邪见的众生之中，去度化他们。啊，跟他们建立最亲密的情感情，给他做他孩子啊，对不对？然后去度化他，然后度化的过程当中啊，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啊，不惜这个外在的啊，甚至也不顾自己的生命，这个勇猛精进，我们也看好了。这自古以来，你看这成就者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九华山好了，这些修成就者都是这样的。每一个肉身菩萨，你去看他的传记，都是这样的。为了修行，为了众生，不计自己的。所以有一位法师在讲课的时候，也是啊，信众对答啊，就是说可以提问。有一位信众就提问说：“请告诉我一个最快能够修行成就的方法。”他问了之后，这个之后。这位大法师听了这样问之后，他合起掌，先是流泪，后来是痛哭，身体匍匐在法桌上痛哭流涕。他说你这样一问，后来他就说嘛，说你这个问让我想起了这些修行者，没有任何一位修行者成就是很方便很轻松就成就的。你说最快的成就，他就让他想起了那些修行者，他们的修行啊，你像弥勒日巴尊者啊，这等等的，我们汉地的，哎，像六祖慧能大师，他还没出家呢，还做过居士。师父让他去倒米去，哎，他倒米，个子矮小，广东人嘛，他生在广东的，虽然祖籍是河北，但他生是生在广东。是身体很矮小又瘦小，穷人家出来的嘛，那个压那个倒米的那个石头都压不动啊，踩都踩不动，踩不动怎么办呢？再绑一块石头在身上，这个绑腰石到现在还在，只绑了8个月，那个石头磨得光溜溜的。所以五祖大师说唯倒米都能舍身呢、啊，所以五祖才会把第六祖，他还没出家呢，六祖就这法就传给他了，衣钵就传给他了。他说为了倒米都能够忘躯，何况为法啊。所以六祖大师最后怎么样？是这样，也是精进弘法。我们东土第二祖慧可大师也是这样，达摩祖师在那里打坐面壁9年，他跪在那里啊，为了求法跪在那边。那师父说佛法这么殊胜呢、啊，其实你这一点就可以求到法的。你想想，那达摩祖师就难道需要他跪吗？不是需要他跪，你这样跪，你折服你的身心，折服身心可以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智慧啊，看到真理啊。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真理呢？地藏经里后面讲到业障啊，能障须弥，能生居海，能障圣道，就业障。业障是需要自己消的。除非你像婆罗门女，她来替父母消，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奥秘，也包含了佛教一个叫什么修法呢？就是菩萨道修法里很重要的一个叫自他相换法，就众生的所造的恶， 我来承受，我造的所有善回向给众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菩萨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基本上都是修这个法的。我们在座的诸位菩萨啊，我们现在也入，已经入这个地藏菩萨的地藏会上，佛菩萨我们也已经加入到这个群体里来了。我们也属于文殊菩萨天眼看都数不过来的其中一份子了。所以我们你看看到这里的时候，举身自曝知节节损，愿佛慈悯诉说我母圣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就是生他那个不顾他自己的这个，这就是比喻听到佛了之后需要更加的精进，乃至宁舍生命，要有这样的一种精进。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着反射，端坐思维五之名号，即当知母所生之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仪，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先到这里啊，经一日一夜。这个里面这个经文，佛陀跟他说，说你供养结束之后，但着反射。这个但着反射，这个射是指什么呢？从俗谛上来说，赶快回家，对不对？回到你的房子里。从修行的角度上说，赶快回光返照啊，回归自信。回归自信了之后，以念母的这种悲心孝心来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你回归静心，自信里不能空荡荡的。我们这个心都是这样的，心都是啊，静然纯然啊，本静心，这个心地纯然的心地都是清净的，要里面让它充满一种质量。这个质量是什么？这质量里面我们孝心悲心是人心当中最美的这种心，这种 情感要在这种自信里面要让它充满这个，在这种基础上再来念佛。本身在这个修法里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座你要去修，你现在我们也回归自信之后啊，回光返照，你看我们在中国这个法器，这个叫如意，你看如意就是什么，就是 回头嘛，叫回头如意、啊、如意就是回头如意。所以及早反射就是指这个意思啊。从修行角度上，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了之后安住自信，安住自信之后以大孝心啊，感恩心啊，念母的心。所以说菩萨修法里面就是知母恩，念母恩，报母恩，是菩萨菩提心修法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俗谛的菩提心从升起了之后，师子奋训具足万心如来，这是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第二个讲婆罗门尼，这个就是进入菩提心的后面层次，就是愿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要以什么为载体呢？贯穿其中呢，一个就是知母恩、念母恩和报母恩，这样。然后这三种心具足了之后，在我们就比如打坐啊，回光返照之后，就是先念妈妈的恩啊，然后意念妈妈的恩，再怎么样报妈妈的恩呢？光报母恩怎么报呢？升起慈心，就是再什么就放大。观想天下一切众生皆像我这样子，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对我有恩德，无量劫来都做过我的爸爸妈妈，每一次做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都是那样对我具足了恩德，这样子难生气难忍的，然后就不忍众生苦啊，要给众生乐，就慈心悲心，这样子就是这个菩提心。所谓的菩提心它是有内涵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就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每一位啊，以后啊，按照这样子的去修，这样子最后就会达到从俗谛的菩提心，最后现前圣义谛的菩提心。圣义谛菩提心是什么？就是真正的见到了佛了。圣义谛菩提心就见了十方诸佛都能见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婆罗门女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在修这个时候能听到佛的讲话了。所以这个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依海边，其水涌沸 多诸恶兽，尽覆铁身，飞走海上，东西持着，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团取，不敢俗视，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布，自然无惧，又依鬼王名无毒，起手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何缘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啊，我们先到这啊，大家都很清楚了啊，意思都。那为什么这个地狱在这个大铁围山内呢？大铁围山呢？这个铁围山对凡夫来说，这个功高我慢，我执就是铁围。然后在我执，然后与我执要保护自己啊，要什么？就贪嗔痴慢疑围着这个我执啊，就围着这个须弥这个铁围山呢、啊，就造作种种业海。自己造了业海，自己在沉没其中，自己自作还要自受。所以这里面啊，这个以念佛的力量啊，这个婆罗门女看到这些之后，虽然场景非常恐怖啊，但是她却因为佛的这个力量啊，有正觉力嘛，所以她能够啊无惧，这个无毒出来来迎接她。你看啊，其中一段对话的说。啊，他说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到这里啊？他说这里边是铁围山，铁围之内有地狱。他就问了，他说铁围之内地狱，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吗？啊，无毒跟他说是啊，真的是有地狱啊。哎，那我怎么会到这个地狱所在之处呢？若非神力，即须业力，这两种力量，这就是诸佛菩萨来我们这世界，佛菩萨不是业力啊。佛菩萨是愿力啊，是威神之力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问我们自己的，我们为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是要跟佛的这个愿力要相应啊，千万不能跟我们自己业力相应啊，甚至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不可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因为我们的意就是我们的业啊，我们能理解这个吗？我们的言耳鼻舌身意都是有业障的，你相信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这个倒立天，知道吗？如果我们去了倒立天，我们这样走一下，那个天花被我们的风这样一吹，吹到之后啊，天花马上会枯萎掉的。那个舍利子啊，那个舍利子，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我因为研究过舍利子很多年呢。那个舍利，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那个舍利出来了，但是有的人有业障的人，那个走一下，他的风带到这个舍利就再不长了。有的那个雪白灿亮灿亮的，白灿灿的，有业障的人就那样走一下，那个舍利颜色就唰变暗掉了。我们身体的这个风都有业障，我们眼睛也是的。那个舍利，我们眼睛只要一看到那个舍利就不长了，就不长。你不看到那个舍利，它自己在长，长得很好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我们凡夫的眼睛一看到。就糟糕了，哎，你说你是大慈善家，你做了很多功德，请问你能不能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是水洗的多还是诽谤你的多？我老是跟你说，能水洗你的人很少的。我有时候也会注意看一下，有一些好的事，我看网络上面怎么那个好的事，网络上没几个那个的， 这个圣贤在这个世界网络上很多攻击他，人这个耳朵啊，有时候有业障啊，功德的耳朵少啊，业障的耳朵多啊，业障的眼睛多啊，功德的眼睛少啊，鼻子也是的，我们呼吸出来的，甚至包括那个灯，为什么点佛的油灯不能吹，那很奇怪，那时候我老是搞不懂，不能吹，后来有一点才知道了，人的口气很毒的，灯上面 有生命在上面的，有生命围着那个火在上面，那个的就好像树上有地居天住在上面，那个火上面也有众生的，人的嘴如果一吹的话，那些众生被我们人的口气吹到，他们就会死掉的。我们现在甚至开玩笑说嘛，啊，那个狗咬人一口啊，人有可能不得狂犬病，人如果咬狗一口，有可能狗要得狂犬病。我们人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有毒的，所以你看那个业海，那个业海那么毒，沉没其中啊，那个这个就沉没里面，还有那个铁鹰铁鸟来啄他的眼睛，为什么？这都是我们现实世界的这种其实一种反射啊，就像现在是我们这个科学家就找物质，哎，有的人也问科学家，哎，那请问按照你来说有物质，那我人也有一个物质了？他说应该按照这科学理论上应该有。那请问我们这世界芸芸众生，如果没有佛菩萨在这个愿力来救我们的话，那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世界，请问在哪儿？我们现在经文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折射，我们现在每天的贪嗔痴慢疑啊，所放出出去的信息场，这个信息场不但报身佛是生而不灭，其实每一个人都具足三身的，我们人也有法身，也有报身，也有化身的，只不过我们愚昧的情况下，我们啊贪嗔痴，请问贪嗔痴出来了也都不灭的，能量守恒定律一产生出来的，在宇宙里面这都播啊，我们人也像手机发射台一样啊，也是每秒钟发射十万三十万公里啊，然后那你说你这个信息出去了，在这个宇宙里面它就是不灭的，然后它形成的一个业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以我执的铁围山，然后造了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业海，然后我们沉沦其中，然后是相互造的，所以大家都沉在里面啊，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啊，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是非微生即须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哎，这个要知道，哎，我们要生，这就我们要生惭愧心，我们来到说佛世界搞明白，有时候确实也是有的人很多善根，但是呢业力相夹杂，那我们自己要搞清楚的，修行就是要把恶业把它给管住，要把善要把它给它生出来，哎，所以这个四正勤就是说，未生善令生起，以生善勿令止，未生恶勿令生，以生恶速令止，就是什么？一个人都就这样，心灵有黑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嘛。我们也是这个要提醒自己啊，不是说纯然的，我是菩萨来的，那糟糕嘞，这个人琢磨嘞，我是愿力来说破世界的，这人琢磨嘞。那想老是想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那么多那么厚重，我们明明就见不到佛，看到经典所以佛跟我们说每一个字都是佛的法身，释迦佛的法身，阿难尊者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佛陀就跟他说啊，阿难那么伤心啊，我以善知识相，我现文字相啊，我会注意时间的，所以这文字每一个字，请问这每一个字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啊，但有的人他看不见的，所以就明明有时候我们也是学佛了多少年之后才慢慢慢慢才有一点知道的啊，我们继续往下读啊，此水何源，而乃永沸，多诸罪人及其恶兽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唯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死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十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被此于之中，又有一海，其苦复被善业恶因之所遭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啊，这个业海之中由哪里来的呢？ 三业恶因，哪三业啊？身口意法贪嗔痴，就是所造出来的。身能造恶业，身造什么？杀盗淫。口呢？恶口，其余两舌妄语，所以身三口四。意呢？贪嗔痴，就食不善业，食恶业，身口意造食恶业，这个所招感的，所以又叫业海。这业海就是我，比如说有一个画家一样的，天堂是他画的，地狱也是他画的。而且虽然画出来了之后，画完这个画，这个画还不认得你了，对不对？很奇怪。啊，这会的这，天堂里面，你享受在天堂里享受，地狱呢，受苦也在地狱里受苦。你自己画了天堂，你可以在里面享受，你自己画了个地狱，你自己还在里面受苦。所以明白，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之后，那就是这样子的嘛。我们目标要定得很清楚，到底我们人是要画天堂极乐世界，还是要画轮回画地狱，这就要很清楚的。那怎么画？要不要听佛话啊？要按照佛的教导一教奉行，那就要断我们的身三口四意三。身不杀，身不偷盗，不邪淫，这个身这三个不能做。不杀身，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的口不恶语，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你说这个绮语，绮语，绮语有什么那个？绮语就是无意义的话。我们人生是不是苦短呢？这么苦短，要该做的事还做不过来呢？诸佛菩萨，我们赞叹还赞叹不完，你说那些无有意义的话有意思吗？你耽误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别人生命，有没有罪啊？所以讲绮语是有罪的。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刚出家，我有一段时间我听相声，听相声我乐乐得不得了，然后我到师父面前我讲相声给师父听，结果师父不笑，板着脸看着我，我说师父，师父，我们念佛念佛之余听个相声开心开心也好的。师父就说，他说那个，他那个讲的因为是土话啊，我们师父讲的是浙江话，他说那个讲相声就讲的人呢，大家笑的人呢，意思就是说，也是就是说这个绮语的意思啊，那属于绮语啊，但是没有什么好乐的，就是说这人生有什么好乐的？就有这个意思，就是讲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那后来师父讲到这个嘛，讲到这个说，写书的人是才子，对不对？写书的人是才子，唱戏的人是痴子。痴子，听戏的人是傻子，对不对？就是这个一样的这个道理嘛。写戏的人是才子，唱戏的人是痴子，听戏的人是傻子。然后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我还故意还要讲点笑话逗大家乐，有时候也是这样嘛，调节，不能光哭嘛，对不对？地藏经从头哭到尾，我眼睛已经哭红了啊。这个有时候啊，要换一种情绪啊来啊，多种角度的，也就多方劝诱，对不对？但是我师父他就把他定性，那个有时候就是作为，否则的话，你好嘞，那个出家人或者修行人没事，天天听一段相声，念佛念的还没有念那个念的好，对不对？因为念佛，因为不知道佛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是什么？搞不明白。然后呢，讲那个世俗的东西，越低俗的越那个啊，你越听得懂，啊，佛呢这个很高贵的却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要多花一点精力啊，身心要放在这个修行上，把它弄懂了，我们就那就好了。好，下面再往啊，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独曰，地狱何在？无独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 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在何去。鬼王问圣女：菩萨之母在身其何行也？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摄祸占性，玄佑不尽，死虽逝浅，未知深处。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居罗善现，母号月地利。无独问合掌，起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智忧异悲恋，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精进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舍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罪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气，言毕，合掌而退。好，就这里，你看。我们以自己母亲的这样子的一种感恩之心，这样大孝之心，作为孩子为他广修功德，从外在的外财的布施供养到内财的供养精进产生的功德，可不可以给父母啊？是可以给的。所以这个社会上有的人他就坚持公修功德，婆修婆德，这一句话呢，是要为了这句话讲的意思是为了督促他精进，督促他精进。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交换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你赚的钱给他用，对不对？虽然说啊，你赚你的工资，我赚我的工资，但是如果你发了善心，你超越了你我的这个自私狭隘。你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利益给人分享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这就是啊，为什么叫大孝地藏王，佛菩萨的伟大，为什么我们要他顶礼膜拜，为什么说供养父母舍一得万报，供养三宝舍一得无量报。这里面不仅仅说他自己的父母啊，自己月地利他的母亲已经升天三天了，同时所有在地狱当中受苦的人都蒙他的福，都得升天了。我们说一子得道七祖超生呢，九玄基础净超生，一个孩子修行能利益那么多祖先。那如果反过来你把天下众生都当成你的父亲，像海涛法师这样一样，这样至心的为他们，勇猛的为他们修行积功累德的话，那要度多少众生啊，像每次法会要度多少人呢、啊、感动多少人，转化多少人的命运，度多少鬼啊，九华山的所有护法都在我们这里啊，你知道吗？更不要说诸佛菩萨了。请问地藏菩萨在不在？哎呀，肯定在啊，诸佛菩萨都在啊，甚至那地狱都激动的不得了，我们要放了，我们要出去了，欢呼啊，我们要出去了，是不是啊？地藏经一讲，请问地狱门能不能打开？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众生，你历代祖先所有生生世世的父母若在地狱，以此听闻地藏经的功德，我们身心修行的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他们的地狱门都不打自破啊，都个个超生啊。所以这个讲地藏经不是世间讲课啊，它是一个法会啊，是一个名扬两利的法会啊，所以喊他做圣女啊。这个鬼王无毒就非常恭敬啊，对他啊，圣女你可以回去了，即还本舍，你可以啊啊，却返本处，叫他却返本处啊，不用再那个了，不用再担心了。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
立
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指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所以婆罗门女，我们的圣女，像做梦一样啊，她因为禅定嘛，哎，在自信之处，然后意念以这个大孝心，这个意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哎，我在念地藏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因为有的人还是想，哦，那我也想看到我爸爸妈妈的深处啊，你想怎么办？你也可以啊，按照我们讲的回归自信，然后啊，就是念母忆母啊，报母恩啊，慈心悲心遍满啊，然后念意念觉华定。请问你的自信是不是觉华啊？你就定在这样子的大悲心当中，这样子菩提心当中，这个觉华一定了之后，你这个定啊，就像镜子一样，就能照见万物的自在王，就是你想怎么样，我想我看过去，想看未来，哎，都可以的啊。这里面有包含了这样一种啊一种秘意在里面，嗯，也是修这种法的时候是可以得天眼的，就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种修法就按照这样子修的话，就可以得到神通的。所以如梦归啊，寻如梦归，悟此事矣。然后又面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啊，立弘誓愿。不是说地藏经历的比了这几个例子啊，然后地藏菩萨就是到地狱当中这几次救了妈妈，多少次啊？你是尽未来劫啊，应有罪苦众生啊，广设方便。众生有多少啊？就是无量无边啊，他就有无量次到地狱去救啊，包括我们的每一位啊，我们在座每一位，请问有没有被地藏菩萨救啊？就被救一次两次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止被地藏菩萨救一次两次啊，我们多少次都被地藏刚救上来又下去了，对不对？不要说无量无边人，就是一个人好了，就救你多少次都算不过来的。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真的很惭愧的。所以海涛法师他说你说这个法门殊胜那个法门殊胜，他说确实我不敢说他不殊胜啊，但是你说地藏经到底殊胜不殊胜啊？海涛法师说我就读个地藏经我就发誓这一辈子吃素了。说有的人修了这个法修那个法修了老半天修了多少年还不吃素呢，说难道我们地藏经不殊胜吗？那你要知道读了地藏经你至少知道我们是地狱的种子啊，地藏菩萨累劫救我们啊，都拿我们没办法，我们都刚强难化，就学佛了修佛法了还像超市一样还要捡，哎，哪个好哦，哪个好，这个佛说这个最殊胜哦，那我就拿最殊胜的还挑挑拣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从最基础上入手啊！你身为人子，你对父母要有孝心啊！那你怎么样有孝心？你怎么样报亲恩呢？你要有点本事吧！除了赚钱供养父母，你要修法啊，忏悔业障啊，啊，布施、持戒、禅定、精进啊，对不对？忍辱、般若啊，乃至慈悲、喜舍。你不要不屑一顾啊，对这些法啊，对不对？然后就光是想我怎么要修这么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你想想，对啊，大手印大圆满大中观都是像佛一模一样，你要修到了马上就见佛了，但是请问你见得到佛吗？那婆罗门女都这样子才听到佛的声音，对不对？然后听到之后还连生命都不顾了，你看知节皆仆啊，命他都说我活不久了，我都活不久了。所以那孔夫子说朝闻道暮死犹可啊，哎，孔夫子如果我听得到道的话让我死我都愿意啊。我们现在说啊，这还挑挑拣拣，但实际上该做的不好好做，不老老实实做，哎，尽想着这些美事，还是把这个贪还是一种变样的贪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就是佛法都很珍贵的，但是叫呢对机者量啊，所以药无贵贱对病者量，法无高下对机者忧。我觉得《地藏经》尤其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因为这个《地藏经》就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说的，对不对？那《地藏经》你学好了，那这里面，请问《地藏经》里有没有大圆满？佛放的第一道光明云就是大圆满光明云，对不对？就是这个。你说你这你求的所有的《地藏经》里都有，但是要你想达到，那你要好好的去实践。所以这个啊，这个第一品啊，到这里啊，佛陀就跟啊文殊菩萨说了啊，当时的鬼王无毒就是现在现场的啊财首菩萨是。这个财首，什么叫财首呢？就是他从一个鬼王怎么变成了菩萨呢？包括他去做鬼王，他能够知道圣女来，能够迎接。那请问他是一般的鬼王吗？他也是发菩提心的。那一个行菩萨行的人，为什么还会去做鬼王呢？一个那忍辱负重的人，是因为他内心里他是有靠山的。就像我师父啊，他文革的时候怎么批不倒，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三宝珍贵的，他知道佛没有错啊，佛没有错啊。像星云大师也说，采访他，星云大师说，他说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信佛，我认为佛就是佛，后来再学我认为哎，众生都是佛，再学到后来我认为哎，我也是佛。那后来这个他这个弘扬佛法也是很多逆境啊，甚至有人来劝，算了，我们改信基督教算了。星云大师说，我就是佛，我怎么改啊？那师父，你说我们师父悟空上人，他如果已经觉悟了，你说你打他骂他批斗他游街他，你叫他不信佛，他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能去做鬼王，能够都是有菩提心的，他做这种忍辱负重的事情，他具有对佛，他具有深深的信心。所以以信，他这个财首就有七信，七圣财。这七圣财我念一下，第一个就是信财，第二戒财，多闻佛法的多闻财，布施的舍的财，第五是智慧财，第六是惭愧的惭财，第七就是愧财。这七种是叫七种圣财。世间的人是光金银财宝、美金、英镑，这作为菩萨是信、戒、多闻、舍、智慧、惭和愧，这七圣财。我们在座的，我们虽然说我们也发菩提心了，那请问我们有没有做凡夫啊？我们过去有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我们有没有害过很多众生啊？哎呀，所以啊，我们要具惭具愧。请问具惭去愧的心是不是我们生命的财富啊？也是啊。所以我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现在是菩萨，将来也肯定会是菩萨。阿弥陀佛。